克蘭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它的結構性影響對國際關係帶來的深遠衝擊亦都開始逐步浮現了。除了我們曾經提及的一些跟能源、或者是環境、或者是糧食、等等有關的議題之外，對個別國家的權力平衡亦都似乎出現了顛倒的現象，特別是俄羅斯以及中國之間的關係。不久前美國的權威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裏面一位高級研究員加布耶夫，而他本人是來自俄羅斯的，就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這個期刊那裡撰文。他的文章觀點很簡單，就是說戰爭會令到莫斯科更加依賴中國，甚至可能會逐步成為中國的附庸國。究竟這個觀點有沒有可能實現呢？我們又不妨逐一睇睇。在整個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前身蘇聯一直就是當中國是一個貧窮國家、落後，要看他們頭，而共產主義就是蘇聯輸出給中國，所以這個所謂兄弟關係，誰是大佬、誰是弟弟、誰是契哥、誰是契弟，本來就是很清晰的。而中共建政之後，頭那十年都是引入了很多蘇共的專家，理論上都是一切都是以俄為師的。但是幾十年過去了，特別是過去那二三十年，中國國力確實是急速發展的，亦都開始會吹噓自己比俄羅斯強大。雖然這些小粉紅有時未必敢說得那麼明白，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場內的留言都是會有這個感覺的。他們會不斷宣傳、其實俄羅斯都不是那麼強大，特別是經常有一個論調，就是說整個俄羅斯聯邦的經濟規模夾埋都及不上中國的廣東一個省樣。用這個這樣的角度，開始不少中國的小粉紅、戰狼或者是藍絲的朋友們都開始全盤接受這個觀點，原來俄羅斯不是真的那麼強的，中國是他們的無限倍，只不過他們有核武而已。咁當普京嘅俄羅斯政權因為烏克蘭戰爭而要加強對中國嘅依賴，咁係咪就係代表中國可以乘機予取予攜，攞更加多廉價嘅俄羅斯資源，甚至通過影響俄羅斯貿易改變相互嘅結構性依賴關係呢？由呢個角度睇下，我哋知道而家中國始終喺俄烏戰爭都係傾向俄羅斯嘅。咁唔單止因為佢哋有共同嘅敵人啦，其實這個也是加強中國影響俄羅斯的大好機會。中俄關係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也不存在所謂的無限度的友誼。在毛澤東的年代的後期，中國對蘇聯的防範絕對是遠遠超於到美國的憂慮，因為這樣中美才可以破冰，就是因為有蘇聯作為共同的敵人。今時今日，雖然中俄關係好似係幾好，但係如果中國有機會扭轉佢哋嘅權力平衡，又何樂而不為呢？中俄兩國嘅經濟關係基本上係可以互補嘅。俄羅斯就有好多豐富嘅自然資源啦，但係需要技術，需要投資，即係要 cash flow 啦。咁另一方面啦，中國而家咧就據稱係有錢啊，雖然啲錢係咪用到啊，或者係咪帳面值啊，另一件事啦。但是就很缺乏資源，那雙方理論上是應該一拍即合的。現在俄羅斯打仗了，被制裁了，那有誰會買它的能源呢？中國自然就希望可以趁低吸納了。西方國家一直都希望說服中國，你不要撐俄羅斯啦，起碼中立啦，但基本上不是那麼成功。因為中國明白到支持烏克蘭的好處就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俄羅斯真的經濟崩潰了，那中國也都會是鄰近的受害人之一。所以表面上中國是會跟隨一些西方的制裁，但其實一直是以不同的渠道所謂依法支援俄羅斯，而那個程度甚至是比起打仗之前更加高的。由於俄羅斯被制裁之後，歐洲不買它的商品，中國就是它的替代市場，趁低吸納，那有什麼影響呢？需要知道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在地理上是有很多的聯繫，除了海路又可以陸路，即是有大量的路徑，即是說有大量的油管、途徑可以運送能源的，跟中國做交易又可以用人民幣結算， 咁當然啦，個好處就係避開咗美元啦、歐元啦、日元啦、瑞士法郎啊諸如此類呢啲，咁亦都唔係咁容易被西方制裁。咁對俄羅斯嚟講，而家就係要繞過呢一啲國際嘅貨幣啊嘛。但係咁樣又會唔會變相製造咗新嘅依賴，就是、俄羅斯對人民幣嘅依賴咧？中國雖然係為俄羅斯帶嚟一線嘅生機，但係呢一種嘅生機對俄羅斯嚟講，其實亦都係糖衣毒藥。我哋可以參考一啲數字。2014年，即係俄羅斯吞併烏克蘭嘅克里米亞半島開始，中國嘅商品就喺俄羅斯嘅市場逐漸咁樣取代咗歐美嘅商品啦。咁當然制裁係一個原因啦，俄羅斯希望分散投資係一個原因啦。但係中國嘅商人用呢個機會大幅度傾銷，亦都係一個不能夠忽視嘅結構性原因嚟嘅。到咗2016年，中國商品第一次超過咗德國，成為咗俄羅斯工業用具嘅主要來源地。而在過去那7個月，即是打仗之後，中國去到俄羅斯的進口額是增長了 5.2%，而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呢就是 48.8%， 這些數字顯示到雙方絕對是在西方制裁俄羅斯的期間關係急速發展的。2014年中國佔俄羅斯的貿易總額大概只有 10%， 但去到2021年底就是 18%， 而這個數字也是打仗之前的數字，一般相信現在已經是大幅度進一步上升了。換句話講，俄羅斯或者有成一半以上的貿易額都是受到中國的左右或者控制的。如果是這樣，它還有多少自主性可言呢？隨著中國成為俄羅斯的主要經貿夥伴，人民幣又是成為了他們的交易貨幣，甚至是俄羅斯實質上的儲備貨幣，因為其他貨幣它沒什麼用嘛。那就是說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已經是無日無之了。而莫斯科證券交易所的人民幣交易量又是幾何級數增長，原因很簡單，其他貨幣無用，交易量甚至是超過歐元。這個時候究竟誰是契哥、誰是契弟、誰是大佬、誰是小佬呢？正正是這個關鍵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權力如何逆手了。中國和俄羅斯關於西伯利亞天然氣田的談判一直在進行，北京在這個時候就開天殺價了，希望執行一些有利於中國 clients 的方案，譬如說將人民幣列作合同的貨幣單位，希望將要購買的管道容量設到最低限額，而到時候是否要額外買呢，又是由北京決定，這些基本上就是很有利中國的 terms。 加布耶夫，即是這位美國智庫的俄羅斯裔研究員，就認為如果這些這樣的談判一年前發生，那普京就睬你都傻了，那時是完全強勢嘛，但現在剛相反，別無選擇，就算是擺明城下之盟都是要硬食的。那除了說中國的錢對俄羅斯是重要，市場是重要之外，簽了這些條約，俄羅斯才還有一些籌碼去跟美國、中東國家就天然氣的供應，即是說做回多少的 supply 去談判討價還價。如果連這些條約都沒有的話，那又憑什麼去談呢？在國際的地緣政治的層面，中國也都把握機會希望影響蘇聯的外交。雖然中國經常都說這個各國的內政就是不可干涉，但是實質上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中國可以怎樣去要求俄羅斯去改變一些外交政策呢？譬如說俄羅斯一直都是跟印度、越南這些國家有非常之緊密的軍事、防務的關係。在冷戰的時代，印度一直是左右逢源的，雖然是民主國家，但是跟蘇聯關係都是非常之好。越南更加是蘇聯在整個東南亞的代理人，中國後來甚至是為了要跟美國交投名狀，就跟越南打了一場所謂的情越戰，而其實亦都是針對住當時蘇聯的勢力範圍嘅。俄羅斯繼承了呢些關係，跟印度或者係越南或者係一堆非洲國家都是有很深的結構性嘅聯繫嘅。咁中國其實就會覺得印度、越南都是潛在的對手，而家亦都開始倒向緊美國的一方，咁所以用呢個機會，希望俄羅斯減低支持佢哋，亦都係情理之中嘅。 咁至於俄羅斯係一定要支持南海領土主權爭議啊、台灣領土主張啊、香港國安法呢啲，更加係不在話下啦。咁如果中國嘅如意算盤可以打響，又可以繼續買俄羅斯嘅先進武器，而且係廉價購買，亦都可以用呢個機會進入俄羅斯嘅西伯利亞地區、遠東地區。咁甚至係要吩咐俄羅斯照顧好喺俄羅斯後院，譬如話敍利亞、中東啊、中亞或者係呢啲係咩伊朗等等嘅利益。咁成個計劃就非常之划算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俄羅斯聯邦嘅領土海參崴曾幾何時咧，都係中國嘅領土嘅。今時今日咧就叫做 Vladivostok， 就係俄羅斯一個不動港啦。咁雖然中國咧係冇乜可能用呢個機會收翻海參崴，但係進一步滲透俄羅斯嘅遠東地區，其實就非常之容易。本身呢個地區嘅人口已經唔多嘅，咁中國有咩多就係人啊嘛，咁啊大規模移民俄羅斯嘅遠東地區，大規模做生意，令到呢啲地區其實已經係變相成為中國嘅附庸，正正係中國勢力範圍拓展嘅一環。到時候就算海參崴名義上依然係俄羅斯嘅地方，但係中國商人無處不在，中國嗰啲食肆啊或者係桑拿無處不在，咁樣係咪已經實質上嘅回歸呢？俄羅斯係用咗唔少嘅資源確立佢喺後院嘅勢力範圍，但係如果中國可以完全唔需要嘥錢，就可以利用俄羅斯順便幫佢哋睇埋場，咁又係咪更加划算呢？所以個結論就係話，如果呢場仗打落去，俄羅斯對中國嘅結構性依賴必然係越嚟越深嘅。如果佢哋失去咗呢一類嘅戰略自主性，同中國結盟，雖然可以暫時頂住西方的壓力，但是可能慢慢就會淪為中國的保護國，除了它有核武和比較先進的軍備之外，其他可能就會看著被中國硬食、隔食、隔，這樣它昔日的大國地位可能就一去不返了。究竟是做西方的契弟化算，還是做中國契弟化算呢？究竟這種契的關係有朝一日真的可以顛倒的，又有沒有可能再可以調回頭呢？